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在2026年的今天，你到底应该如何收听浑水摸鱼？很简单，唯一推荐的方式就是咱们官方的收听渠道。首先是浑水摸鱼网页版 imayu.com 收听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 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浑水摸鱼的网站和 APP 现在已经全面重构过了，使用体验那是相当的流畅，相当的丝滑，界面也是相当的漂亮，相当的精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也是最保险、最稳定的、最不容易迷路的，能够一直收听浑水摸鱼节目的方法。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对于这些平台我是没有控制力的，他们可能随时会下架任何他们想要下架的节目，所以稳定性肯定是比不了咱自己的平台。再说一遍啊，浑水摸鱼网页版的访问地址是 imayu.com， 上面有宇宙万物和你想知道的一切。行了，广告到位了，咱们闲话不多说了，该进入正题了。1995年3月，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来了一个21岁的女孩，叫朱令，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古琴弹得极好，是班里公认的才女。他昏迷不醒，从前一年底就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接着是腿疼，眼睛出问题，说话含糊，一步步滑向昏迷，最后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家属，愈后非常不乐观。问题是医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协和的医生们把能想到的检查都做了一遍，自身免疫、神经系统各种感染，没有答案。家属找遍了北京能找到的医生，也没有答案。整个医疗现场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问到底是什么病，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从那一刻开始，这个案子走过了将近30年，他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早期互联网求助实验，经历了无数次网络追凶的狂热，经历了数十万人的联署请愿，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线上和线下的舆论风暴，最终在2023年12月，随着朱令的离世，这个案子以一种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方式画上了他的某种句号。但同时又没有真正结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把这个案子从头拆开来看。我们要看的东西有三层。第一，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到底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传闻，哪些是被人主动加工过的叙事。第二，这个案子的证据链，从化学、从侦查逻辑、从司法程序的角度，到底能说明什么，又不能说明什么。第三，这个案子为什么在中国互联网上经久不衰，它到底触动了什么，让人们反复回来讲它、传它、愤怒它。我们一层一层来。你在互联网上搜索朱令案，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帖子和文章，他们的叙事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骨架，清华才女被同宿舍同学用无色无味的他言悄悄下毒，先是第一次没死成，然后是第二次几乎死了，昏迷之后留下了终身的严重残疾，双眼几乎失明，无法自主行动，认知能力也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而那个下毒的人因为家里有背景，调查被神秘的叫停了，嫌疑人最终安然无恙的出了国，在美国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而朱令在父母的照料下，在一个北京的小房子里就那么活着，又活了将近30年，2023年底终于走了。这个版本非常有冲击力，好人被毁，坏人逃脱，权力遮天，正义缺席，听完让人想分享，想愤怒，想追问为什么。但这个故事有几个地方是流传版本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明显偏差的，也有几个地方至今没有人能给出定论。我们把这两类东西分开来说，先把网上流传的那些传闻版本摆出来，你听仔细了，因为每一个传闻的具体内容都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真的，而是因为他们反映的是公众认知的某种状态，而这个认知状态本身 就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好，咱们先从流行的都市怪谈版本说起。第一个广泛流传的传闻版本，我叫它权贵保护说。这个版本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据网络上大量流传的说法，嫌疑人叫孙维，也就是朱令宿舍的同学，他的祖父是孙月琪，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人物，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地位和关系网络。据这些帖子的说法，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北京市公安局在1997年的调查中，尽管已经基本锁定了嫌疑人，甚至据某些版本说已经掌握了相当充分的证据，却最终被某种来自上层的压力叫停了调查，以证据不足或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理由结案。这些帖子有时还会配上一个时间节点的对比，案发在1995年，第一次调查结束在1997年，恰好是在某次重要政治事件前后，言下之意，这个时机不是偶然的。这个传闻版本在网络上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为什么有嫌疑人，有动机分析，有条件分析，却没有起诉？答案就是背景，就是权力。这是中国很多冤案叙事里最常见的叙事套路，也因此，一旦有人把这个框架套上去，它就会快速获得共鸣。但我要在这里明确说，这个传闻版本的关键部分，特别是调查已有充分证据却被压制这一点，从未有任何经过核实的文件、当事警察的证词或可靠媒体的独立核查来支撑。孙月琪的家庭背景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可查，但家庭背景导致调查被压制这条因果链，目前停留在推断和传闻层面，并没有形成可核对的证据链。这不是说这种可能性不存在，而是说把传闻当作已证实的事实来流传，本身就是一种对信息的扭曲。第二个广泛流传的传闻版本，我叫它清华大学包庇说。这个版本的内容更细节更具体，它的核心说法是它是有毒化学品，属于危险试剂，在高校化学实验室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领用和归还都应该有记录。如果嫌疑人是通过实验室渠道取得了他盐，那么这些记录就是直接证据。网络上的这个版本声称，清华大学在案发之后主动消除或者拒绝提供了相关的实验室领用记录，从而阻断了公安机关的取证渠道。而清华大学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避免一所顶尖大学被卷入一桩毒杀丑闻。这个版本有时候还会具体到某个实验室某个管理员说的有鼻子有眼，还有一些帖子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演绎，说清华大学不仅不配合调查，还对朱令一家施压，要他们保持沉默，不要在媒体上发声，否则会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利益。据说有人见过相关的承诺书或者协议，但从没有人能拿出任何原始文件。这个版本的问题在哪里？他把有可能变成了确实如此。确实，高校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在1990年代存在各种漏洞，这是普遍性的问题。有学者和记者进行过相关讨论，但管理不善和主动销毁证据是两回事儿。前者可以用制度疏漏解释，后者需要证明存在主动的、有意的掩盖行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独立核实的证据显示清华大学有主动销毁或隐匿证据的行为，虽然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公开表态确实少得让人生疑。第三个广泛流传的传闻版本，我叫它孙维声明引爆说。这个版本我要多说一点，因为它是有原始文本可查的，内容本身是真实存在的。2005年12月，天涯社区出现了一个长帖，发帖人自称是孙维，也就是那个在网络上被讨论多年的朱令的宿舍同学。这篇声明长达数千字，内容分几个部分，首先是澄清自己的身份和背景，然后是逐条反驳网络上对他的各种指控，最后是对整个事件的自述版本。这篇帖子后来被称为孙维声明，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他第一次让一个在网络上流传已久的名字，以一个活生生的主体发声的形式，出现在了公众面前。这篇声明里有一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大意是自己和朱令的关系并不差， 他们同宿舍四年，有过正常的同学交往，他否认自己有作案动机，否认自己曾经接触过他言，并将其带回宿舍。他认为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就是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这说明侦查之后并未发现他有罪的证据。他对外界的指控感到委屈，认为这是网络舆论对他个人的迫害。但是这篇声明发出去之后，没有起到平息舆论的效果，反而起到了反效果。他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件事儿，让更多人去搜索相关资料，让原本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的案情细节走进了更大的公众视野，也让孙维这个名字从一个需要主动去查才能找到的信息，变成了一个几乎人尽皆知的符号。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篇声明是一个教科书级的反向操作案例。网络上流传的传闻版本对这篇声明的解读也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声明里的某些细节自证其罪，说他提到了某些只有案件内部人才能知道的内容。有人认为这是一篇精心设计的公关稿，每一句话都是法律顾问准备好的。也有人认为声明的整体逻辑是自洽的，至少没有明显的漏洞，需要更多证据才能推翻。这三类解读哪一种是对的？老实说，光凭这篇帖子本身我们分辨不出来。一篇自我辩护的声明当然会尽可能的对己方有利，这是常识，但仅凭这篇声明对自己有利就得出这个人一定有罪，这是一个逻辑跳步，是不成立的。好，传闻我们摆了三个，现在我们来认真走一遍案子本身的时间线，把那些可以核实的事情捋清楚。朱令1973年出生，北京人，他从小展现出音乐方面的天分，古琴弹得相当出色。据他的同学和老师描述，是那种能在台上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演奏者。199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了大学生活。1994年11月，朱令开始出现症状，他的腿开始疼，然后是手，然后是头。他去医院，医生做了各种检查，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头发开始大量脱落，这在医学上叫脱发症，可以有很多原因引起。当时的医生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免疫方面的问题，然后是某种神经系统的疾病。这里有一件事我要特别说明，他中毒在1990年代的中国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临床诊断，大部分临床医生在职业生涯里根本不会遇到哪怕一个他中毒的病人。他这种金属的急性中毒症状在早期非常像很多其他疾病，包括格林巴利综合征，包括某些神经毒素中毒，包括某些自身免疫疾病。这不是说当时的医生水平不行，而是说他中毒的诊断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挑战。即便是今天，如果医生没有主动怀疑他，他依然很容易被漏诊。1994年11月到1995年2月之间，朱令多次进出医院，病情时好时坏，没有确诊。1995年2月，朱令病情急剧恶化，这是第二次中毒，症状比第一次严重的多，神经损伤加速，多个器官系统受影响，意识开始出现问题。这一时间节点和他从医院回到宿舍，然后再次出现症状的时间线，后来成为讨论多次投毒这一推断的关键依据。1995年3月，朱令陷入深度昏迷，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此时他的状态已经极其危险，医生告知家属愈后非常不乐观，家属找遍了北京能找到的医生，没有人能给出确诊。然后来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不是从医院来的，而是从互联网来的，这也是这个案子第一个独特的历史层面。1995年4月，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成，注意，不是清华同学，是他的中学同学，得知朱令的情况之后，做了一个在那个年代极其大胆的尝试。他在互联网上发出了一封求助邮件，这封邮件发送到了全球大约1500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邮件列表，用英文描述了朱令的症状，请求全球的医生和科学家帮助诊断。这是1995年4月10日的事情。 要知道这一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只有几千人，能够操作英文电子邮件，能够访问国际邮件列表的人，那是相当少数的精英群体。贝志诚是通过某个特定渠道能够访问国际网络的，这在当时算是一种相当特殊的资源。邮件发出去之后，发生了在今天看来有点难以置信的事情。两周之内收到了超过2000条回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医生和科学家纷纷根据症状描述给出了诊断意见。这些回复里有相当数量指向同一个结论，他中毒。1995年5月，协和医院在这些国际回复的提示下，对朱令进行了他检测，结果确诊是他中毒，而且是重度他中毒，体内他含量是正常人体内检测值的几十倍。治疗方案随即展开，使用的是普鲁士蓝，也就是亚铁氢化铁，这是已知的他中毒解毒药物，它可以在消化道中结合他离子，阻止他的继续吸收，并促进他从体内排出。治疗起效了，但为时已晚。说为时已晚，是因为它是一种神经毒素，它的毒性机制在于它能模拟钾离子进入人体细胞干扰细胞的正常代谢，特别是对神经细胞的损伤。神经细胞的再生能力非常有限，一旦大量神经细胞死亡，那种损伤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朱令在确诊之前已经历了数月的他中毒折磨，脑部和周围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损伤。他活下来了，但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朱令了。确诊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介入调查，这个时间是1995年。调查的核心问题很清楚，朱令是哪里接触到他的，他是谁给的。它是一种高毒性的重金属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出现在普通人的接触范围内。它在1990年代的中国有几个主要用途：工业上用于某些特殊玻璃和电子元件的制造，学术研究上某些化学实验室会用到它盐，此外就是某些特定的检测试剂。要接触到它，你需要是在相关行业工作，或者在使用它盐的实验室有操作权限。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实验室有他盐，这是基本事实，不是推断。那么谁能够从化学实验室取得他盐，并且将其以某种方式溶解在食物或者饮料里带给朱令，这是整个侦查的核心问题。侦查的方向根据此后多年的各种报道和当事人的叙述，主要指向了朱令的宿舍环境，也就是说警方认为最有可能的投毒途径是通过宿舍里的日常接触，比如饮食、日用品等。朱令宿舍住了四个女生，警方对宿舍成员都进行了排查。1997年北京市公安局关闭了这次调查，官方表述是因证据不足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案子进入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从1997年到2005年，案子在公众视野里相对沉寂，但在小范围内始终有人在讨论，在传递。2005年12月，前面我们说的那篇孙维声明出现在了天涯社区，案子重新进入公众视线。这一次互联网已经不是1995年那个只有少数人能用的精英工具了。2005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是一个有数以千万计的用户每天活跃的空间。那篇帖子一出，讨论迅速发酵，在此后的数年里持续扩散。2006年网络上发起了一个联署请愿，要求警方重新调查朱令案。据多个媒体的报道，签名人数据称超过14万。这个数字本身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件发生在1995年的校园事件，在十年之后仍然能够动员这个规模的公众参与，说明它触动的东西远远不只是对朱令个人遭遇的同情。2013年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朱令案仍在积极侦查中，并未正式结案。这句话本身颇为耐人寻味，因为它既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也没有关闭这扇门。此后多年，关于这个案子的讨论周期性的在网络上重燃。朱令的父母吴承之和朱明鑫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多次公开表示要追究真相，直到最后。 2023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享年50岁。距离他第一次中毒过去了将近30年。他的离世在网络上引发了又一轮巨大的舆论涌动。好，查证层的主线梳理完了，现在来说几个机制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儿会演变成他现在的样子，为什么他的传播轨迹是这个形状。先说他这种东西本身，他元素周期表第81号元素是一种软的灰白色重金属，它的盐类化合物，特别是硫酸铊和醋酸铊，有一个在恐怖叙事里极其有利的特性，基本上无色无味。你把它融进一杯水里喝的人感觉不到任何异常，这一点在投毒这件事儿的恐怖感上是决定性的。有颜色有气味的毒，只要你足够警惕，理论上是有机会被感知到的。无色无味的毒意味着警惕本身是无效的，你只能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摄入它。这种不可感知的危险在人类的恐惧感排行里处于非常高的位置，因为它摧毁了只要小心就能保护自己这个基本的安全感预设。它的毒性发作是延迟的，它进入体内之后不会立刻引起剧烈的急性症状，而是以相对缓慢的方式积累，症状通常在中毒后的1到3周才开始明显显现。这个延迟在侦探叙事里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投毒行为和可观察到的后果之间存在一个时间窗口，嫌疑人可以在这个窗口里显得完全正常，甚至可以提供明确的不在场证明。他中毒的早期症状里，脱发是最具辨识度的一个，但这个辨识度不是看见就知道是他，而恰恰相反，脱发这个症状和他之间的直觉联系极弱。人们面对大量脱发，第一反应是压力，是化疗，是内分泌，是各种常见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直觉联系的断裂，他中毒的受害者往往会在一段漫长的误诊期里被反复检查各种不相关的可能性，而他一直没有人去查。这是他中毒在临床诊断上的核心难点，也是朱令案里延误发生的技术原因。把这几个特性叠在一起，无形的缓慢的症状，迷惑性强的伤害，施加在一个年轻的无辜的受害者身上，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精英校园宿舍里，这套组合放在任何叙事框架里都是极强的都市恐怖材料。第二个机制是精英校园场景本身带来的叙事放大效应。这件事儿发生在清华，而不是随便哪个地方。清华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存在，它代表着知识精英，代表着竞争和压力，代表着那种因为高度密集的竞争，人际关系容易变形的地方。说到这儿啊，人们对清华其实有两套并行的想象，一套是仰望的，那是中国最聪明的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另一套是警惕的，那是一个压力极大，竞争激烈，人性容易走向扭曲的地方。这两套想象平时是分开的，但当清华发生了一件涉及嫉妒和伤害的事儿，这两种感受就撞在一起了，反应比任何地方都要剧烈。精英校园在叙事上还有一个特别有利的元素，叫封闭性。一个宿舍几个室友每天共享同一个生活空间，知道彼此的作息习惯，了解彼此的日常规律，这个场景里旁观者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的伤害都只能来自内部。内部人作案这个设定比随机的外部危险更令人不安，因为它摧毁了只要不和陌生人来往就安全这个心理屏障。你最熟悉的人，日日共处的人才是威胁，这种恐惧比鬼故事更深入骨髓，因为它针对的是人们对亲密关系本身的信任。第三个机制是证据不足这个法律结论，在网络叙事环境里是怎么被自动转化成权贵保护这个政治结论的。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转化那么容易发生？在一个健全的司法语境里，证据不足，无法起诉是刑事系统的一个正常结局，很多案子都会停在这里。但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一个有权贵背景的嫌疑人最终没有被起诉，这件事儿非常容易触发一个特定的解读模板，不是没查到证据，是有人让查不下去。这个解读不是无中生有的， 中国确实存在权钱交换影响司法的案例，人们对这种现象有真实的、有根据的担忧和积累。换句话说，权贵庇护这件事儿在现实里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凭空捏造的恐惧。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逻辑跳跃需要被指出来，这种现象存在和这个具体案子，就是这种现象的实例，是两个不同层级的命题。前者是有充分基础的社会观察，后者是一个针对具体案子的具体断言，需要具体的证据支撑。在网络讨论的环境里，这两个层级非常容易被混在一起，前者的成立被默认为后者的成立。这是一个在情感上非常顺滑的逻辑跳跃，正因为顺滑，所以几乎没人在跳过去的时候感觉到落差。更关键的是，权贵庇护这个解释有一个在逻辑上非常危险的属性，它是一个不可被证伪的解释。无论调查提供什么样的结果，都可以被这个解释框架容纳。案子结了没有结果是因为权贵，如果真查出了什么，那是因为权贵的网络出了某个漏洞。一个能解释所有情况的理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被检验的预测。这个机制加上孙维嘉背景的具体存在，让权贵撤案的叙事拥有了极强的生命力。它满足了人们对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的解释需求，给了愤怒一个明确的对象和方向，而且在情感上比案子就是查不清楚没有结果这个令人窒息的不确定性要好受得多。愤怒有时候比茫然更让人能够维持下去，这是真实的人性。第四个机制是这件事最难处理的部分，也是我觉得最值得认真想的部分。第四个机制说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我们对秩序的渴望，以及当秩序缺席的时候，人的心智会主动去填补那个空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儿？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细节是很多人会忽略掉的，那就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份官方的可查证的文件明确写明此案因外部压力撤销。真正存在的是调查停滞，是嫌疑人被问询后释放，是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这些都是事实，但他们本身并不直接等于权贵撤案，中间有一段距离，一段需要被填补的距离，而人的大脑在面对这种距离的时候，会自动运转一套非常强大的补全机制。认知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因果归因，我们天生就不擅长接受没有原因这个答案。当一件坏事发生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来源，找到一个可以被指向的原因，否则我们会感到一种类似于认知上的眩晕，世界变得不安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测。这种眩晕感是很难受的，远比愤怒难受。愤怒至少给了你一个方向，而茫然只会把你困在原地。所以当一个案子的结果是查不清楚的时候，人的心智会干什么？他会去寻找理由，他会说不是查不清楚，是有人不让查清楚。这个逻辑在情感上是成立的，因为他把不确定性转化成了被遮蔽的确定性，某个地方有一个真相只是被压下去了，这比真的没有真相要好接受太多。我想在这里说的更细一点，因为这个机制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要更普遍更有力量。传播学里有个词叫叙事闭合，指的是一个故事在结构上给人一种完整感，让人觉得这个世界的运转是有逻辑的，事情是有来龙去脉的。好莱坞电影为什么那么好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叙事结构极其工整，起承转合之后必然有一个闭合的结局，坏人被惩罚，好人得到救赎，秩序被恢复。我们的大脑在几十年的文化训练里已经习惯了这种叙事模式，以至于当现实不按这个模式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深刻的不适。朱令案从叙事结构来说是一个极其破碎的故事，受害者在加害者不明，结局没有，这个故事的结构是断掉的，它没有闭合。而孙维嘉背景导致撤案这个叙事恰恰提供了一个闭合的结构，加害者有了，动机有了，操纵的路径有了，结局的来由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取代了一个破碎的故事。在情感上这是一种解脱， 但这里有个问题，也是我觉得最需要我们停下来认真想的，一个叙事的闭合不等于它是真的。一个故事讲起来圆润，逻辑上能自洽，情感上让人满足，这些都不是它是否符合现实的证据。事实上，有时候一个故事越是圆润越值得我们警惕，因为现实本身通常是不圆润的，现实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碎片偶然性和纯粹的随机性。好，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传播的路径。因为这件事的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怎么扩散的。朱令案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的，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传播演化史，而这个演化史几乎可以当做一个教科书案例来看，告诉你一个故事是怎么在流通过程中被塑造的、被简化的、被强化的。最早的阶段是在清华大学内部的小圈子里，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开始进入中国的高校， BBS 是那个年代最活跃的传播媒介，清华北大这些学校的学生通过水木清华这类论坛交流信息，信息的传播还相对受限，受众基本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能上网的年轻人。这个阶段的讨论是相对克制的，有更多的存疑，有更多我们不确定，但是这样的句式。然后是第二个阶段，大约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随着中国互联网进入大众化的时代，这个案子被更广泛的讨论，天涯论坛、贴吧还有各种新闻转载把这个故事带给了更多人。在这个阶段，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开始被压缩和简化，那些存疑的语气消失了，那些我们不确定的前缀消失了，留下来的是最有力量、最情绪化、最能吸引人的部分。太子党、权贵、撤案、天朝无法无天，这些词汇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稳定地与这个案子绑定在一起。传播学里有一个词叫剪切，意思是一个故事在被转述的过程中，不重要的细节会被剪掉，留下来的是情感上最有冲击力的部分。这个过程不是有人在主动造谣，而是人类信息传递的自然机制。我们的工作记忆有限，我们转述故事的时候会保留我们觉得最重要、最值得说的部分。而什么是最重要、最值得说的部分？往往是最令人愤怒的、最令人惊讶的、最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的部分。所以不确定性被剪掉了，复杂性被剪掉了，留下来的是一个更纯粹、更有冲击力的版本。到了第三个阶段，大约是2010年代微博、微信的时代，这个案子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量级。而这个时候，这个案子已经不只是一个悬案了，它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可以用来表达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的符号。它被嵌入了更大的叙事里，关于特权、关于司法不公、关于底层无力、关于权贵阶层如何操纵社会规则。当一个故事成为了一个符号，它的传播就不再只依赖于它本身的真实性，而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情感共鸣。你看，这是个很重要的时刻，值得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故事和那个故事所承载的情感是两回事儿。人们转发它、谈论它、愤怒它，很多时候是在响应那个情感，而不是在核实那个故事。这两件事混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很复杂的局面。你如果对这个故事提出质疑，很容易被理解为你是在否定那个情感，而那个情感关于不公、关于弱者被欺压是真实的、合理的。所以质疑这个故事变得很困难，因为质疑者会被视为在站在错误的一边。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案例，帮你感受一下这个机制是多么普遍的。再来看一个更遥远的例子，英国1888年，开膛手杰克在伦敦东区连续杀害了至少5名女性，案子从未侦破，凶手身份至今不明。100多年过去了，关于杰克的真实身份，各种说法多达100多个，其中有皇室成员，有著名外科医生，有名留政客，有神秘共济会成员。这些说法里每一个都有人认真的写书来论证，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个故事我们也同样在过往专题里讲过，感兴趣的话就翻出来听一遍吧。 为什么人们对一个100多年前的悬案依然津津乐道，依然要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这个答案是完全无法令人接受的。世界上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谜题没有答案，一定有人知道，只是真相被隐藏了。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地去填补这个空缺，每个人都在提供一个让故事闭合的方案。而且你注意到了吗？在这些方案里，凶手往往不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作案动机太弱，隐藏的也太容易，给出一个有能力掩盖真相的幕后力量，故事才具备足够的体量来解释为什么真相消失了这么久。权贵、政客、贵族、秘密组织，这些都是经典的答案，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能量来制造如此之大的谜。这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来看朱令案。孙维家背景的吸引力不只来自于它作为证据的力量，还来自于它作为叙事结构的必要性。一个有权势的家庭才能解释为什么真相消失了，一个普通嫌疑人就算是凶手也无法解释调查的停滞，因为普通人没有能力撤案。所以在这个叙事结构里，嫌疑人必须是有背景的，否则整个故事就无法自洽。我说这些不是要给孙维做辩护，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证据做任何方向的判断。我也绝对不是说孙维肯定是无辜的，更不是说他的家庭出身背景一定就不会帮他脱罪，请不要误会。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下，我只能说孙维是一个嫌疑人，而现阶段我无法排除或者确定这件事儿是不是和他有关。实际上，谁投毒这件事儿不是我今天想主要讲的问题。我说这些是想让你看清楚一件事儿，一个叙事的需要和现实的真相是两件分开的事情。叙事需要一个有权势的嫌疑人来让整个故事的结构成立，但这个叙事上的需要不能倒过来成为证明嫌疑人有权势的依据，这是一种循环论证。但在情感的热流里，这个循环非常难被察觉。说到心理学，我还想多聊一个层面，因为我觉得它很容易被忽略。有一个概念叫道德许可证，大意是说，当我们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标准会有所放松。我不是说我们变得不讲道理，而是说当情感上的方向是对的，我们是在支持一个受害者，我们是在对抗不公，我们对支撑这个判断的证据的要求会相对宽松一些。在朱令这个案子里，受害者的处境是极其令人同情的，这是真实的。一个年轻的有才华的女孩被人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毁掉了她的一生，这是真实的悲剧。对这个悲剧的愤怒是正当的，对凶手逍遥法外的愤怒是正当的，对体制可能存在的失职的愤怒是正当的，这些愤怒都有他们真实的根基。但是当我们拿着这些正当的愤怒去指向一个具体的人，去确认一个具体的叙事，我们需要的证据标准应该跟情感的力量是分开的。情感越强烈，我们越需要提醒自己，情感的烈度不是真相的尺度。这一点很难做到，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难。你在网上看到朱令案，看到那些照片，看到他的遭遇，你的心里升起的那种愤怒和悲悯是真实的，是人之常情。然后你看到孙维的声明，看到那些质疑，你的愤怒有了一个方向。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去平静地审查证据链，去仔细辨别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推论，这需要一种反本能的努力。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里不会做这种努力，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者不讲理，而是因为这种努力的成本很高，而收益不明显。你在网上转发一条关于朱令案的帖子，你感到了愤怒的释放，感到了某种社会正义感的满足，这些都是即时的具体的收益。而去核实每一个细节，审查每一条证据链，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认知资源。而且最后你可能得到的结论是我不知道，这个结论在情感上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从个人理性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转发这类故事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合理的。这不是在批评人，这就是人怎么运作的。但这个合理的行为啊，在系统层面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它会让一个故事越来越圆润，越来越确定，越来越难以被质疑。即使这个故事里有很多实际上并不确定的成分，每一次转发都是一次背书，每一次背书都增加了它的社会可信度。而社会可信度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真相的代理指标，这么多人说应该不会有假吧。现在我想把时间线往回拉得更远一点，因为朱令案这个故事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落在了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文化土壤上。如果不看那个土壤，你就没法完全理解它为什么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文化里对权贵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件事儿的恐惧和愤怒是有非常深的历史根基的，这不是现代才有的焦虑，这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一条线。从古代的官官相护，到近代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到现代社会的种种案例，这条线从没有断过。人们对这件事儿的敏感度啊，是经过几代人的真实经历磨砺出来的，不是无中生有的偏执。那我们就来聊聊这种情绪是怎么变成故事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一件事儿，为什么有些人听了会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而另一些人听了会说我就知道是这样。这两种反应其实跟这个人的认知背景、生活经历，甚至跟他身处的社会位置都有直接的关系。传播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共鸣框架，也就是说一条信息要能被大量传播，它需要契合受众心里本来就有的某种预设。它不需要是真的，但它必须是感觉上可能是真的。所谓的都市怪谈，绝大多数都符合这个逻辑。他们并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谎言，而是把人们心里已经存在的某种不安、某种猜疑、某种对特定群体的想象，用一个具体的故事包裹起来。故事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所激活的那种情绪。你转发这个故事，不是因为你核实过它是真的，而是因为你转发它的那一刻，你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被理解感。对，就是这样，我早就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传播路径。这类传说啊，最开始往往出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里，比如一个微信群、一个地方性的论坛，或者某个特定职业圈子的内部交流。它的第一批听众啊，通常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类事情有过直接体验的人，或者至少是认为自己有过体验的人。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接受度很高，因为故事印证了他们的亲身感受。这批人会开始转发，但在转发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加上一句话，我朋友说的，或者听说是真的，或者这个我相信。这句附加的话非常关键，因为它既传递了信息，又传递了一个背书，我认同这个故事所代表的逻辑。随着传播圈子的扩大，故事开始经历一个精炼的过程。民俗学家简·哈罗德·布鲁万德在研究美国都市传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规律，一个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它的细节会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戏剧化，越来越符合听众的期待。那些模糊的、矛盾的、跟主题无关的部分会逐渐被剔除或者被替换，留下来的是最能激起情绪反应的那些元素。这不是有意为之的篡改，而是一种自发的叙事优化。每一个转述者都在无意中扮演了编辑的角色，把故事打磨得更加好听，更加可信。所以你会发现，这类故事最终流传下来的版本，往往具备几个共同的特征：有一个具体的地点，有一个模糊但听起来权威的信源，有一个令人愤慨或者令人心寒的结局，而且故事里往往有一个知情人或者目击者的角色，用来增加真实感。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是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自然筛选出来的最优叙事结构。现在我想跟你讲一个美国的例子，因为它跟我们讨论的这种心理机制惊人的相似。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流传一个故事，说某些大型连锁快餐店使用的肉里面有蚯蚓成分，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成本。这个故事在当时传播的非常广泛，最终导致其中一个品牌的销售额下滑了相当大的幅度。后来有记者去调查，当然是假的，但关键是为什么这个故事那么容易被相信？因为它契合了当时美国民众对大企业的一种普遍猜疑。他们相信企业为了利润会不择手段，相信监管是有漏洞的， 相信作为普通消费者，你是处于信息劣势的。蚯蚓肉这个故事只不过是把这种猜疑具象化了。你再看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有大量关于毒井的传说，说某些传染病爆发是因为有人故意在水源里投毒。这个某人的身份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版本，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社会上最边缘、最被怀疑的那个群体。这些传说当然也是假的，但他们的诞生和传播精准地反映了当时那个社会的结构性焦虑，对陌生人的恐惧，对无法控制的灾难的恐惧，以及对某种看不见的幕后力量的猜疑。这种跨文化的相似性告诉我们一件事儿：都市传说不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它是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普遍反应。不同的只是每个社会的焦虑有其特定的历史来源和社会土壤，所以故事里的坏人和受害者的设定会有所不同，但那个底层的情绪逻辑是一样的。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为什么会相信这类故事？这里有几个机制在同时发挥作用，而且它们互相强化。第一个是可得性启发，这是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研究的很深的一个心理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评估一件事发生的可能性，不是靠逻辑推理，而是靠这件事在我们脑海里的提取难度。如果一个事情你很容易就能想到，或者你很容易就能从记忆里找到相关的经历，你就会认为它发生的概率很高。对于那些在生活里有过跟权贵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的人来说，有关权贵欺压普通人的故事太容易被激活了。他们不需要很努力的去想就能找到一堆佐证，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第二个机制是叙事运输，当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到一个故事里的时候，他对这个故事的批判性思维会暂时降低。故事里的情节越有画面感，越能调动情绪，这个人就越会暂时放弃用证据来衡量故事真伪的冲动，而是跟随着故事的情绪逻辑走。都市传说往往具备这个特征，他们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的，而不是以论点的形式呈现的，所以他们绕过了人们的理性审查。第三个是内群体信任，这个传说是谁告诉你的？是你信任的人，是你的邻居，是你的同事，是你的亲戚，是你的朋友圈里你平时就觉得靠谱的那个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对来自信任网络内部的信息有一种天然的接受倾向。你可能会仔细盘问一个陌生人说的话，但对于你信任的人分享的故事，你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质疑，而是相信，或者至少是存疑而非否定。这就是为什么这类传说总是以我朋友说我表哥的同事亲眼见到这样的形式流传，而不是以我在某个公众号上看到的形式流传。前者调动的是内群体信任，后者就没有这个效果了。这三个机制加在一起，再叠加上那个深厚的历史情绪底层，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传播闭环。你相信，所以你转发，你转发你的朋友也相信，你的朋友又转发给他们的朋友，故事在每一次转发中得到又一个人的背书，变得越来越真实。我们回到历史这个维度上来谈，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词叫刁民，这个词是官府用来描述那些不守规矩爱惹事儿的普通百姓的。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历史上那些被称为刁民的人的故事，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只不过是因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而且用了一种超出官府预期的方式去表达诉求。他们不被允许申诉，不被允许反抗，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私下里流传那些关于官府和权贵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他们唯一能掌握的话语权形式。在一个正式的表达渠道受阻的社会里，非正式的叙事就会变得异常强大。流言、传说、段子这些东西不只是娱乐，他们是普通人的政治表达方式。历史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社会的时候，把这种现象叫做弱者的武器。那些没有权力的人用这种隐蔽的、难以追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维护自己的尊严，分享自己对权力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流传关于权贵违法的都市怪谈，就不只是一种认知偏差或者信息素养的问题了。 它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一种集体情绪的出口，是一种群体认同的建构方式。当你转发这个故事，你不只是在分享信息，你也是在向你所在的社群宣示一种立场。我和你们一样，我也看清楚了，我也不相信那套说辞。这种立场的宣示本身就有社交价值，跟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反而是次要的。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说这是谣言，不要相信，往往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你没有触碰到那个底层的情绪，你没有回应那个真实的诉求，你只是对着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贴了一张假新闻的标签，然后就走开了。这既没有消除那种焦虑，也没有提供一个替代性的叙事，所以下一个类似的故事出现的时候，它照样会以同样的速度传播开来。我们有时候会低估普通人对自身处境的感知能力，那些传播这类故事的人，绝大多数不是愚昧的，也不是恶意的，他们只是在用一种可得的方式表达一种真实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如果仅仅用这是谣言来回应，不只是无效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效果的。因为这种回应本身可能又会激活那个古老的怀疑，你看连这个也要帮他们辟谣。这让我想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辟谣本身的可信度问题。在某些语境下，官方辟谣反而会强化人们对原始传说的信任，因为在那种语境里，官方说不是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疑的信号了。这不是逻辑上合理的，但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旦一个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到一定程度，它的任何表态，包括那些客观上正确的表态，都会受到质疑。这个机制一旦形成，就很难通过单纯的信息纠正来打破。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其实比怎么辟谣要复杂的多，它涉及到信任的重建，涉及到表达渠道的开放，涉及到那个深层历史情绪的某种消化和转化，这些都不是一个辟谣声明能做到的事情，也不是一两代人能彻底解决的事情。但这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放弃区分真假，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个问题这么复杂，正因为这类故事的传播有这么深的社会心理根源，我们才更需要去认真理解它，而不是简单的把它归结为有人造谣或者有人轻信。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类故事叫做冤案昭雪的故事，从窦娥冤到各种民间传说，核心结构都是一样的，无辜的人被强权所害，正义无法在当下得到伸张，最后靠的是奇迹，靠的是天道昭彰，靠的是某个清官或神明的介入，冤情才得以大白。这类故事之所以在中国文化里有如此深厚的土壤，是因为它映射了一个真实的历史经验。当正常的制度渠道失效的时候，弱者唯一能寄托的是某种更高的力量。朱令案在这个叙事传统里找到了它的位置，它被讲述的方式跟窦娥冤的结构是有呼应的，受害者是无辜的，加害者是有权势的，正义被遮蔽了，而讲述这个故事本身成了某种道德行动，某种对抗遮蔽的姿态。而且在这个文化语境里，我相信他，相信朱令是被人蓄意毒害的，相信真相被有意压制的，这个相信本身变成了一种站队，一种对受害者的声援，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你如果表示存疑，你说我们其实不确定，在某些语境里，这会被读解为你是在为加害者辩护，你是在帮助遮蔽，你是在站在权贵那一边。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局面，因为他把认知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混在了一起。对，证据存疑在逻辑上是中立的，它只意味着我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判断，但在这个情感框架里，存疑被读解为站队，被读解为道德上的失职。我认为这种把认知存疑等同于道德失职的逻辑是有问题的，而且它对我们想要的那种正义其实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朱令案能得到公正的结果，那我们需要的不是最响亮的愤怒，而是最严格的证据链。一个建立在情感和推论上的指控，即使指向了真正的凶手，在法律上也是无法成立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指向错了，它造成的伤害是真实的，是无法收回的。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子，情感上的确定性远超出证据的支撑，最后发现当时众口一词的真相是错的。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案例，1989年的中央公园五人案，五个黑人和拉丁裔少年被控对一名慢跑女性施暴，当时的媒体和公众情绪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空间。当时的纽约市长甚至出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求对他们判处死刑。后来 DNA 证据证明他们全部是无辜的，那种从众的情绪化的确定性差点把五个无辜的年轻人送上了死路。我提这个例子啊，不是要说朱令案和这个案子性质一样，这两个案子的社会背景和具体情况完全不同。我提它是想说，情感上的确定性，哪怕来自正义的愤怒，也需要证据的约束。这两件事不是对立的，他们应该同时存在。回到传播的问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说，就是这类故事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殊性，它变得更难被修正了。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故事的传播范围有限，一旦出现了新的信息，或者有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故事的传播链条是可以被打断的。但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故事一旦被发出去，就几乎不可能被从数字空间里清除掉。十年前的一篇帖子，今天还可以被人搜到、截图、再次传播，而且脱离了它最初的语境。而与此同时，修正和质疑的声音往往没有原始故事那么有情感冲击力，所以传播量通常更少，覆盖的人群通常更小。有一个传播学的发现，叫做首次信息优势，大意是说一个人第一次听到某件事的版本会在他的认知里留下特别深的印记，后来的修正或质疑要改变这个第一印象，需要付出远比第一次更大的力气。所以如果一个人第一次听说朱令案，听到的是孙维毒害朱令，家里托关系撤案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在他的认知里会有一种优先权，后来即使看到了更多存疑的信息，那些信息在情感上也很难把第一个版本推翻。而且这个案子有一个特殊性，它已经成了一个集体记忆，已经成了许多人的认知拼图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挑战这个故事不只是在挑战信息本身，而是在挑战人们的集体认同和他们的道德立场。这种挑战遇到的阻力跟挑战一个普通的事实陈述遇到的阻力是完全不同量级的。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这件事对我们自己的意义。朱令案的悲剧是真实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年轻生命被毁掉，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这是令人悲痛的事实。对这件事的愤怒，对体制的失望，对那个年代的追问都是正当的。但我认为真正尊重朱令这个人，真正想要让他得到正义，需要的是比愤怒更难坚持的东西，需要的是对真相本身的尊重，是在情感的热流里保持认知的清醒，是不让对某个人的道德确定性超越证据所能支撑的范围。不是因为这样做更舒服，恰恰相反，这样做是不舒服的，是需要一直跟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对抗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越来越多、注意力越来越稀缺、情绪越来越容易被调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啊，一个令人愤怒的确定性总是比一个令人困惑的不确定性更容易传播，更容易占领我们的认知空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我们这个信息环境的结构性特征。但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我们选择停下来、慢下来、多问一个问题的时刻都有它的价值。不是为了给任何人辩护，不是为了否定任何人的愤怒，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判断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因为如果我们在乎的是真正的正义，那我们就需要真正的事实，而不只是满足我们情感需求的故事。当然这里有一个更深的困境，我没有回避它。如果体制本身是不透明的，如果官方的解释本身是不可信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这是很多地方很多人真实面对的处境。当你不能相信官方的版本，但你又需要一个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解释，你会怎么选？我没有一个干净的答案。我觉得这个困境是真实的，它值得被正视， 而不是被一个更圆润的叙事简单的掩盖掉。在不透明的体制里生活，是一种需要持续做认知和道德权衡的状态。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高处告诉你，你应该对什么相信到什么程度。但我想说的是，在所有这些复杂性里，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也是值得做的。把我愤怒，所以这是真的和这是真的，所以我愤怒这两句话区分开来。前一种是从情感到事实的推论，后一种是从事实到情感的反应。我们所有人，包括我，都很容易在这两种逻辑之间滑行，甚至察觉不到自己什么时候换了轨道。把这两件事分开，不是要压制愤怒，而是要让愤怒建立在更牢固的地基上。贝志诚和其他朱令的支持者，多年来在公共讨论里持续发声，这种坚持本身是有真实价值的。他让朱令的案子没有被遗忘，让他的家人没有孤立无援地承受这一切，让社会层面保持着对这件事的关注。一个没有公众关注的案子，被遗忘的速度会快得超出想象，这些是实实在在的贡献。但网络追凶啊，同时也有它危险的另一面，而这个危险面在朱令案里体现得相当典型。孙维这个名字，从警方调查的问询对象到网络语境里确定的凶手，这个升级过程在各种网络讨论里几乎没有伴随任何新的关键物证。升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叙事的完整性，靠的是情感的共鸣，靠的是群体讨论的自我强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相信的人越多，后来的人越倾向于相信。这在心理学里叫做社会证明效应，也叫从众效应。在这个过程中，孙维的名字、工作信息、所在城市都曾经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过。如果孙维真的是投毒者，这种舆论压力或许有他在道德层面说得过去的意义，但如果孙维不是，或者事情比网络叙事呈现得更复杂，那这些年来他承受的是一种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的实质性的无法撤回的惩罚。是不是有人被网络追凶追错了、追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网络的力量在面对真正的不公正时，可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样这个力量在面对叙事上高度完整但证据上存在缺口的故事时，也完全可以把一个错误的结论放大成一个公认的事实。我说这个不是要为孙伟喊冤，也不是要否认朱令被他毒害这件事儿，更不是要否认调查留下了太多令人无法接受的问题。我是在说网络认定和证据认定是两件本质不同的事儿，而这两件事儿在朱令案里被混淆了很多年，混淆到很多人已经感觉不到边界在哪里了。总之，关于朱令案，我们能够比较确定的说的事情是这样的：朱令被他毒害了，这是化验结果确认的事实，他的确诊被延误了，延误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这也是可以确认的。案子最终没有正式的法律结论，没有人被起诉，这同样是事实。而孙维是否是投毒者，调查是否受到了外部干预，关键证据是否被人为销毁，这些问题在没有新的决定性证据出现之前仍然处于无法确认的状态。把无法确认说出来是一件需要一点点勇气的事儿，因为在网络环境里表达确定性要比表达不确定性受欢迎的多。但朱令这件事儿，他本人他的故事值得被我们以真实的精准度去描述，而不是以听起来成立的流畅度去传播。2023年12月朱令走了，他的父母朱明心和吴承之在女儿走了之后依然没有等到一个正式的答案。朱明心曾经说过，他不奢望正义，他只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儿。这句话在他说出来的那个语境里是极度克制的，克制到让人听完说不出话来。这个案子残忍的地方不只在于朱令本人遭受的伤害，也在于那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永远不知道谁做的，也永远没有任何人被追究的状态，是一种会持续折磨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的无法被消化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替他找到答案，那个答案如果存在的话，他现在在某个地方沉默着，也许永远都不会被找到。 我们能做的是记住朱令，记住这件事儿发生过，记住他父母做了什么，记住那个1995年靠着互联网求救的故事，记住那场本可以更早结束，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更早结束的延误。记住这些，同时也记住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把叙事成立当成真相成立，是对这件事儿所有参与者，包括受害者都不公平的事儿。那么如果只说证据能支撑到哪里，我们能做出什么样的合理推测？我来捋一下证据链的逻辑。它不是随便哪里能拿到的东西，1990年代的中国有它研的地方就那么几种，特定的工业场所以及高校化学实验室，清华化学系的实验室里有它研，这是确认的事实。朱令的中毒症状时间节点是在他从医院回到宿舍之后再次恶化，这个时间模式和在宿舍接触毒源是吻合的。医学检测确认了他体内铊含量远超自然接触所能达到的水平，这排除了偶然接触的可能，指向蓄意投毒。如果投毒是蓄意的，凶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有铊盐的获取渠道，有接触朱令饮食或日用品的机会，以及有某种动机。1994到1995年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范围极其有限，基本就是清华化学系的学生，而且是能够接触到朱令日常生活的人，也就是他的宿舍同学。这不是说孙维一定是凶手，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物证，但如果只看证据的指向，凶手在朱令宿舍圈子里，这个推断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排除孙维的嫌疑。但必须要强调的是，法律调查为什么没有推进到起诉，是因为证据链确实不够完整，还是因为有外力介入？这两种可能性目前都无法排除。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两者都有一点化学品管理记录的缺失，既可能是1990年代普遍的管理混乱，也可能是有人主动干预，问询嫌疑人之后停滞，既可能是证据不足，也可能是某种压力在起作用。我们没有办法从外部完全证伪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朱令案能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确定的凶手，而是一个足够清晰的轮廓。毒来自实验室，路径经过宿舍，知情者范围极小。真相为什么最终没有被还原？是因为证据消散，还是因为权力遮蔽？这个问题本身才是这个案子最深的伤口。遗憾地说，截止到目前，朱令案没有结局，而这个没有结局啊，本身就是这件事儿最沉重的事实。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